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6号星期五，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两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星期四晚同时以出席市民大会的方式进行了第二场辩论。虽然两个人并没有在同一个会场直接辩论，但是他们各自面对了支持对手的现场观众的质问。在迈阿密市举行的市民大会式总统辩论会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特朗普反复被主持人和现场观众质问政府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方式。特朗普说出现疫情大流行是因为中国的错，并且重申他一早已经关闭边界不让中国旅客进入美国的措施，避免了更多美国人被感染和丧生。虽然他的政治对手甚至他的部分幕僚当时反对这个措施，特朗普还在经济复苏、税收和工作机会、最高法院、新法官、种族以及移民等多个议题上展示自己的政绩，并且多次和主持人激辩。而在同一时段，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出席在费城举行的一个市民大会式总统辩论会。在抨击特朗普政府应对新冠疫情时，拜登说特朗普早期并没有尽力将美国的卫生官员派往中国的新冠疫情起源地区调查疫情，而且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在戴口罩等问题上为民众作出榜样。拜登被一名现场观众问到在推进以色列和部分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等重大外交事务上特朗普是否功不可没，拜登说特朗普在中东和平进程当中的确有功，但又指责特朗普亲近独裁者，疏远盟国。拜登说美国正因此面对一个更加不安全的国际安全环境，包括在西太平洋地区显得孤独。在距离11月3号总统大选不够三个礼拜的时候，部分民意调查显示拜登在全国范围内的支持率显著超过特朗普，但在一些往往决定大选胜负的所谓摇摆州，拜登的优势并不明显。美国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暂停了下个礼拜一之前的所有竞选旅行。在之前拜登的总统竞选阵营星期四宣布两名同竞选阵营有关的人出现了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拜登竞选阵营说拜登并没有接触新冠病毒，不过他同竞选伙伴贺锦丽10月8号一起在美国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进行竞选活动。竞选阵营说自此之后拜登同几次新冠病毒的检测都是呈阴性。拜登竞选阵营说贺锦丽的通讯交流主任荔枝艾伦星期三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一名随行去西南部竞选的飞行机组人员的新冠病毒检测亦呈阳性。竞选经理奥马利说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指导原则，拜登和贺锦丽不需要隔离，但是出于格外谨慎，贺锦丽将会暂停几日的竞选旅行活动。两位人士的感染是拜登竞选阵营首次发生新冠病毒险情。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帕说美军正在加快推进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制，努力在2023年前将这项尖端军事技术部署到位。他今年2月曾经表示五角大楼在实施国防战略的努力当中正取得重要进展，包括可能会提早好几年部署高超音速武器。艾斯帕星期四在陆军协会年会上说中国和俄罗斯正大力提升精准远程打击能力、反介入和区域阻绝系统、太空和网络等领域的能力，通过研发和部署先进军事科技去削弱美军长期享有的军事优势。艾斯帕说为了继续超越对手赢得竞争，美国必须要利用新一代科技，首要的就是研发高超音速武器。艾斯帕说今年3月美国陆军和海军在联合测试一款高超音速滑翔体的努力当中取得重要突破，美军打算2023年前将这项技术融入陆军的武器库。北韩上个礼拜在一个阅兵仪式上显示了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安全分析人士说这枚导弹设计可能会令到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招架不住。这枚北韩是到目前为止制造的最大型洲际弹道导弹，可能就是金正恩今年年初承诺要建造的新型战略武器。虽然这枚导弹还没有经过飞行测试，它的射程外界亦不得而知，但是北韩不是太需要证明它们的导弹可以射得更远。它在2017年测试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任何地方。 分析人士认为，北韩而家可能企图展示自己可以喺同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上部署多个核弹头，使到美国嘅导弹防御系统嘅拦截努力变得更加困难同更加昂贵。美国军方高级官员今年较早时候话，佢哋对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有效抵御北韩嘅攻击抱有100%嘅信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今日时事经纬环节。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前秘书长拉斯穆森星期四透过一场视讯记者会话，日前闭幕的美日澳印四国外长间的四方会谈，未来有机会亦都应该在亚洲发展为一个类似北约组织的安全机制，来到共同应对中国的武力威胁。下面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拉斯穆森话，中国目前应该高度警惕，并且认知到如果妄想对台动武，恐怕将会引发国际社会集体的强烈反弹，因为不单止美国，部分欧洲国家透过北约组织都已经准备援兵来捍卫印太地区的安全，保护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共同利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二在日本东京表示，美国有意推动四方会谈进一步的机构化，而且不会坐视中国对台动武之后引发各界对美国筹组亚洲小北约之热议，而且对于台湾是否能够被纳入四方会谈的机制，亦都有正反不同的意见。透过视讯，拉斯穆森在台北举行的2020年玉山论坛的长篇记者会之中接受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北约组织的成立宗旨是备战，有了北约北大西洋区域的欧美国家，即使是宿敌亦都不会愚蠢到发动战争来解决争端。他认为亚洲亦都应该有一个集体性的安全的组织，而四方会谈是一个好的起点，来到促成亚洲国家在安全防卫上面的合作机制。他又说，这个俗称亚洲版的北约机制在架构上和北约不尽相同，但是可发挥类似的功能，亦都就是因应中国的军事威胁。他又说，亚洲版北约的发展时机已经成熟，因为这十年多以来各国都受够了来自中国各方面的施压。拉斯穆森说，中国目前对内越来越威权，对外就咄咄逼人，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受够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部件对澳大利亚经济施压，中印边界的冲突，中日尖阁群岛中国清钓鱼岛的主权冲突，中越关系恶化，包括欧洲国家，大家的结论都是说，这是一个新的中国，这些转变重现了四方会谈作为安全对话机制的希望。这些是为什么美国推动四方会谈的机构化，以长期的愿景来说，这些会是一个类似北约的组织的安排。拉斯穆森又说，他自己在担任丹麦总理任内就曾经在2008年促成丹麦和中国签订贸易协议，他当时以为中国将会和平崛起，而且会朝着更开放更自由的道路发展，但是现在他认为大家都看清楚中共的威权的本质，亦都不会再这么天真了。他表示，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应该结盟，共同抵制极权国家和他的领导人，包括俄罗斯的普京、中国的习近平、北韩的金正恩等的政权。他说，台湾应该被纳入这个民主社会圈里面，而且全世界对台海的安全亦都有一份的责任。拉斯穆森又说，欧美国家的利益以及安全亦都是于印太地区和台海等区域的安全，这些亦都是为什么北约成员国英国海军近日集结美国、荷兰等盟国的军舰，组成欧洲20年战力最强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并且计划在2021年初开始巡弋印太地区，以实现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区域。在这个前提之下，他呼吁中国应该要更加警惕，并且了解到任何对台所发动的攻击都会引发国际一致的反制。他说，这些不是在这里威胁中国，而是对目前国际局势的观察。他说，中国要非常非常谨慎，千万不要妄自对台动武。前美国外交官、现任政治大学台湾安全研究中心担任资深研究员的孟迪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由于之前亲共的印度开始靠拢美国之后，美国不单止要积极透过四方会谈筹组亚洲小北约，使到它作为美国围堵中国的平台之一。 仲要進一步擴大呢個安全嘅機制，納入菲律賓、蒙古、越南、馬來西亞等民主國家，亦都就係所謂嘅四方會談嚟到共同合作，壓止中國諸多不民主嘅行徑。斯里蘭加出身嘅孟迪斯曾經任克林頓同布殊政府時期嘅前美國外交官同軍事教授，亦都曾經兩次被奧巴馬政府任命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美國全國委員會嘅委員。他說台海問題最終會是四方會談的關注的核心，雖然台灣短期之內對這個機制的參與將會屬於非正式性的。如同美國國務院的定調，美台雙方的交往會提升至到全方位，包括貿易、人員往來、科技合作等的方面，但是仍然停留在非官方的層面。對於亞洲小北約的籌籌組政大國際事務學院教授丁樹發就認為，現在就言之過早，因為目前來看四方會談只是一個協調的機制，各國利益相同的時候有可能聯合，但利益不同的時候很難一起行動。他向美國之音表示，而且四方會談之深化與美國未來的行徑有關，中國如果還是一再強勢或者處處兵人，四方會談必然會更深化，但是會不會發展到好像北約等級的組織架構還是很難說。尤其中國應該不至於笨到那種程度到處去打日本、印度，雖然邊界摩擦和衝突是難免，但是中共應該會想辦法降低它和鄰國之間的緊張的關係。丁樹範又說，除非美中撕破面，否則台灣不可能正式參與四方會談，但是很可能透過美國的關係，在情報、情勢、研判和軍事等方面有些參許的程度，因為各國會優先考慮他與中國的關係，才來到決定他們如何與台灣往來。不過丁樹範教授又認為，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真的犯了不少嚴重的政策的錯誤，令到中國的國際形象越來越壞，尤其是發動戰狼式的外交，幾乎搞壞了中國與所有西方主要國家的關係。他認為中國應該要檢討，但是他亦都評估說，習近平可能保持不在乎的態度，食定了中國是經濟大國，各國即使是厭惡，還是必須與中國打交道。丁教授又說，他注意到近一個月中國地方的公安大幅爆料，泄露內部的文件，可能顯示習近平對內的壓制遭受到反彈，這些或許是他不安全感的源頭，這些亦都或許是代表中國隱藏的社會問題的嚴重，未來假如爆發，很可能是一發不可收拾。根據美國皮丘研究中心近日所發布的民調，全球14個國家之中，澳大利亞、英國、德國、美國等8個民眾對中國負面觀感的創下歷史的新高，而且每個國家都有過半數的民眾對中國持負面的觀感，比例最高的日本甚至達到 86%。 14國的民眾對中國持住負評的比例分別是日本的 86%、 瑞典 85%、 澳大利亞 81%、 丹麥 75%、 南韓 75%、 英國 74%、 美國 73%、 加拿大 73%、 荷蘭 73%、 德國 71%、 比利時 71%、 法國 70%、 西班牙 63%、 以及意大利的 62%。 針對這個民調的結果，澳大利亞前總理特恩布爾星期四在玉山论坛的长篇记者会都表示，这些代表中国的战狼外交以及对内威权对外强势行径已经出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他又认为，因为强硬威权带来的反效果亦都令到中国和全世界交往的筹码越来越少。以澳大利亚为例，由于支持对新冠病毒的源头展开调查而遭到中国的贸易制裁，其实令到澳大利亚人民只会对中国的霸凌更加反感。特恩布爾還說，中國共產黨不是民選的政府，它統治正當性建立在社會的契約，因此只要中國經濟持續成長，它就能夠維持統治，進入新冠病毒之後疫情的時代，假如中國遭逢重大的經濟危機，共產黨就會面臨存在的危機。特恩布爾又說，各國基於地緣政治的敏感性，不是幾有可能支持台灣參與類似四方會談的安全對話的機制，各國寧可保持模糊的彈性戰略的空間。他亦都不認為四方會談會發展為亞洲版的北約，因為兩者成立的概念和時空環境非常之不同。不過無論是四方會談，因為亞洲小北約 台亞基金會董事長蕭新煌質疑一個印太區域的安全機制假如沒有納入台灣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台灣遭受中國的武力威脅，最嚴重是區域內安全相關議題方面的主要的利害關係人。蕭新煌向美國之音表示，日本在東邊，澳大利亞在南邊，印度就在西邊，最靠近中的中國的台灣能夠扮演樞紐的角色，無論是在區域軍事安全和情報等面向上面的合作。台亞基金會星期四和印度的國家海事基金會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將會成立工作小組，深化台印雙邊對話以及互動。未來台灣的新南向政策將印度穆迪總理在2019年提出的印度太平洋海洋倡議，針對海洋、經濟、文化、科技、安全等的面向進一步的接洽。透過印度太平洋海洋倡議，蕭新煌說台灣未來亦都會朝著與美國的印太戰略來到連結。台灣總統蔡英文在玉山論壇開幕式上面表示，台灣新南向政策的目標以及理念與東協印太願景以及印度東進政策一致，台灣作為不可或缺的區域夥伴，期待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 與全球共同持續打造堅韌的未來。以上是美國之音王麗玲台北的報導。
在中國不斷加大對台灣的軍事威脅之際，一個新發布的美國智庫民意調查顯示，多數美國人民願意承擔風險保護台灣不受中國威脅。專家說，這個是美國民眾對以軍事行動協防台灣在態度上作出的重要轉變，有可能塑造美國下一屆政府對台灣的政策。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美國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在10月14日星期二發布描繪未來美國中國政策路徑圖的民調結果，在針對美國一般民眾以及對亞太事務有影響力的思想領袖所做的問卷調查當中，在關於美國是否應該為互惠盟友夥伴不受到中國軍事威脅承擔風險的問題上面，得到的結果是多數人都認為美國應該為保護盟友夥伴承擔風險，包括日本、南韓、澳大利亞、台灣以及南中國海未指明的盟國或夥伴。這個民調以1-10為刻度來到評估受訪者認為值得承擔風險的程度，10表示值得承擔重大風險。在針對一般美國民眾進行的調查當中，台灣得到的分數是 6.69， 其他依序為南韓 6.92、 日本 6.88、 澳大利亞 6.38、 而南中國海不知名盟國或者夥伴是 6.97， 這個項目的平均分數是6或者更高。在400多位美國思想領袖當中，台灣得到的分數比起一般民眾要來得更加高，認為美國應該為防護台灣承擔風險的分數是 7.93， 其他依序是日本的 8.86、 澳大利亞 8.71、 南韓 8.6、 南中國海不知名盟國或者夥伴 7.12， 這個項目的平均分數是7或者更高。該智庫專家對美國民眾願意為防衛台灣承擔風險的態度發生了變化感到意外。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權力項目主任郭萊兒說，一年之前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的調查才顯示，在台灣遭受到中國攻擊的情況之下，美國民眾支持出兵協防台灣的比例是 35%， 經過一年時間，結果就有了明顯的變化，台灣得到的分數幾乎和美國盟國一樣高。他認為這是美國民眾對台灣的了解和與日俱增的結果。他說他認為這部分是因為在美國對中國和中國的挑戰威脅的擔憂日益增加，不單止對美國，而且亦都是對美國的盟友以及地區國家，但是更多的就是這些亦都是美國人對台灣的認識和理解越來越多的結果，例如台灣在防止新冠肺炎擴散的優異表現。郭萊兒又說，這些是一個重要的轉變，因為台灣在美國思想領袖之中得到的高分亦都有明顯的變化，這對認數未來美國對台灣的政策可能產生的作用。他說有意思的就是看到這個對台灣的支持甚至比一年之前要來得顯著，他認為那些對台灣應該有再保證的作用。 或者亦都將會迎受下一任政府，無論是特朗普或者第二任或者拜登政府，關於如何進行他們對台灣的政策。此外，調查結果亦都顯示，在一般美國民眾當中，有六成的比例認為美中兩國存在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但是不是幾有可能發生，認為這些可能發生軍事衝突的有 16%， 只有 11% 的人認為衝突不可避免。根據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對調查的介紹，關於美國一般民眾的調查是8月初針對1000名美國成年人進行的網絡問調，至於美國思想領袖就是8月4日到30日底，對於2700名包括國安、經濟、人權專家、公民團體以及國會幕僚等人所做的調查，回收樣本是440件。以上是美國之音中陳芳華盛頓的報導。
自從特朗普總統診斷感染新冠病毒以來，本星期開始重返競選活動，他的醫生說他已經不再會傳染給其他人。距離選舉日還有5到3個星期，特朗普和競選對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本星期在奔赴戰場州造勢，激發他們的支持者。下面記者李藝林在洛杉磯報導。
從佛羅里達州到俄亥俄州，隨著選舉日的臨近，支持者都團結在他們各自的候選人周圍。自從特朗普被診斷出感染新冠病毒以來，這個是他首次舉行競選集會。佛羅里達這個戰場州的支持者在進入競選大會會場前接受體溫檢查。特朗普總統說，回到我的家鄉佛羅里達州真是太好了，這個使我正式重啟了競選活動。特朗普用語言和行動表達了他感染新冠肺炎後的康復情況。特朗普說，現在他們說我有了免疫力，我能夠感覺到我感覺很強大，我會走入聽眾中去，走入去我會親吻聽眾中每一個人。科學對新冠病毒的免疫力尚不清楚，但是在俄亥俄州的另一個完全不同的集會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拜登批評特朗普對自己疾病的處理方式。喬拜登說，自從特朗普被診斷以來，他的個人行為很魯莽而且不合情理，特朗普任職的時間越長他越魯莽。斯坦福大學政治學家布魯斯·凱恩說，特朗普可能試圖在他的回應中體現力量。凱恩說，他不確定是否有更好的扭轉方法，他的意思是，當然如果特朗普看上去憔悴、虛弱、病態，那對他是不利的。凱恩說，但特朗普對他的疾病和康復處理方式可能適得其反。他說，特朗普對新冠病毒的反應以及他對病情所做的一些陳述，他對免疫力和並不脆弱的講法，對於年長的選民並不恰當。而佛羅里達州是一個退休人員眾多的州，很多人很脆弱，不單止會生病，還可能會死於新冠肺炎。特朗普2016年贏得了佛羅里達州，2020年他要繼續爭奪該州。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拜登在佛羅里達州微弱優勢領先特朗普，這個州對兩位候選人都至關重要。他說，特朗普先生想做的就是使他的支持者現身，激發他的支持者，給他們出來投票。因為如果他能夠特別的給白人男性選民大量的出來投票，他就可以彌補一些在婦女和年長選民中的損失。拜登競選活動的重點實質上是確保不會犯與希拉里·克林頓同樣的錯誤。拉美裔選民預計將會成為美國最大的少數族裔選民，將成為選舉的一個要素。全國民意測驗顯示，他們對拜登的支持超過2-1。雖然特朗普在佛羅里達的主要投票團體古巴裔美國人中更受歡迎，凱恩教授認為，對選民而言最重要的問題將是新冠疫情。美國人投票所要表明的是，美國與新冠疫情作鬥爭時，他們想選誰個來掌舵。美國之音記者李艾琳的報導。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10月14日前往深圳出席紀念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的活動。深圳特區成立40年，習近平有沒有顛覆到鄧小平的路線呢？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10月11日先行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的文件，提出要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打造市场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完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但是同时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中共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是否已经偏离了邓小平当年定下的改革开放的路线呢？10月下旬召开的中共19届五中全会上面，中共将会出台怎样的14-5规划方案呢？中共将会如何做到既坚持党领导一体，同时又打造出高水平开放型的经济体制呢？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中共这次提出的深圳改革试点方案很多都是新瓶装旧酒，而且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30-40年之前的大有不相同，中国吸引海外人才的难度大增。夏明说，在这份改革的报告里面有几个，一个是要素市场，要素市场显然中国在过去提了40年所谓的土地自由化，或者可以买卖或者土地如何经营，或者人口的流动对户籍制度的改革，还有就是工资等等的改革。目前又提出科技转入市场化，包括定价、产权、科技开发成果等等，可以看到这些都是40多年前的老话题，中国自己连生产要素都一直并没有完善，所以你可以想象距离市场经济确实非常远。另外还可以看到里面有几个重大的让步，一个是科研和教育可以进行自由化，包括可以引进人才，实行双重国籍好，永久定居亦都好。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亦都意识到了在科技和研究教育上面，它和国际先进水平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它想通过这种的方式来到引进人才。但是问题是在于，你今天中国政府想引进，你可能亦都会有好的待遇，有居住的便利，还有可能有更高的工资去到诱惑，但是你今天要从全球去引进国外的人才的话，你目前想引恐怕很多人都不敢来了。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博士认为，习近平选择在中共五中全会前去深圳，他的目的是要在会前统一党内的思想，展示深圳的特殊经济地位，并且试图向外界释放中国将会继续经济改革的信号。他说，第一个考量就是11届五中全会在这样一个会议前搞这个，实际上是想透出五中全会的一些意思。其实五中全会也都不透露，为什么要提前透露呢？就是统一思想，他怕五中全会之中会生变，所以在这个之前要放一个强烈的信号，并且他们看到组织上面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就是要警告那些五中全会上面可能要挑战他的，不要在这个时候轻举妄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都知道香港站在中共的角度看沦陷了，就是说因为共产党在香港倒行逆施，导致香港青年人大规模反抗，使到西方撤出了对香港特殊地位的认可，那么香港已经并不具有当初在中国经济发展之中的位置，深圳和海南的位置目前习近平可以寄予厚望。是不是他要在纪念特区的会议上面在这方面来到展示一下深圳特区在未来的在香港已经作用开始下降的时候，深圳起了些什么的作用，他可能就要说明一下。第三个，他认为习近平目前面临着很大的反对，主要都是怀疑他不搞改革，他是不是想通过纪念特区作出一个姿态，他还是要搞改革，实际上这些是一个策略性的让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的文件提出，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和战略目标，赋予深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支持深圳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 紐約城市大學的夏明指出，如果不能夠在政治上面鬆綁，新的政策發揮的效力就會比較有限。他說今天你亦都看到深圳的很多領導和幹部，他們在過去的20年，其實一個就是他們能不能夠將經濟特區這個經濟去了，另外就是他們能夠進行一些政治上面的改革，也就是從元金開始到以後大鵬鎮的幹部制度海選，還有就是行政三分權，整個就是深圳的政治體制能夠接軌到一個自由選舉的模式。但是所有的這些事最後都是無疾而終，全部叫停。今天他提出一個所謂的綜合試點改革樣板區，完全都沒有突破深圳的領導已經意識到的，就是在20年前就意識到的，他們走入了瓶頸。所以他覺得在今天的情況之下，他這個特區所謂的特恐怕還是在習近平面臨的國際國內大的困局之下，還是不想有大的格局變動，還是想用深圳作某一支具體的事物性的小修小補。但是他們都看到了20多年前這種小修小補已經走到了瓶頸，所以今天是不是還會有效果，有多大的效果，他們還可以拭目以待。海內外的很多觀察人士都認為，當年鄧小平定下的先經濟後政治，以經濟帶動政治的改革軌跡，已經在習近平時代被全面偏離。王君圖表示，習近平所講的改革和上個世紀80年代中共領導人所講的改革早已經不是同一個意義。他說當他們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和觀察家說改革已死，實際上講的是自由取向的改革而死。這個取向改革體現在兩個制度性上面的改革，第一個就是黨政分開，第二就是政企分開。胡錦濤在紀念深圳特區30周年會上面，他講了一條很關鍵的，他說要給企業在經濟發展之中扮演關鍵性的作用，包括官產學都是以企業為中心來到帶動。黨政分開就是黨，你可以看出當時在80年代的黨政在政企分開，小政府大社會，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就是說黨只是管黨，黨管人士，黨管大政的方針，黨不管具體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管理，政府亦都不管經濟的管理，政府只是對經濟的宏觀局勢作出判斷之後，利用利率等一些供幹作用來到間接對企業進行管理。但是習近平在他的方針之中，黨要重新管一切，國家要管企業管社會，然後黨要管國家，就是全國性黨全黨性習，這個在大家看來自由改革取向已經不復存在了。以上是美國之音林峰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國之音智能手機以及平板電腦免費應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種語言包括中文的選擇，圖文視頻並茂，支持後台音頻播放，可設置選擇代理服務器，曉過網絡封鎖，支持突發新聞提示，通過播客收聽廣播無需下載，可設置選擇低帶寬頻，節省下載時間以及流量成本，下載文章、音頻、視頻以及是圖片，方便離線閱讀以及是收聽收看，可自定導航項目以及是欄目順序，內容分享到面書、推特、電郵以及其他社交媒體平台，支持飛樂 AirPlay 媒體分享播放技術，但是安卓系統除外，直接傳送照片、視頻、音頻以及是文字給美國之音。歡迎使用美國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的视频曾经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曾经4次被纳入联合国的相关的决议，但是为什么西方是不可能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随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75届联大会议上面再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短语再次频繁地出现在中国媒体的报道当中。新华社的视频还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曾经4次被纳入联合国的相关决议，甚至这个理念亦都被2018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采纳。视频想以此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不断赢得世界的共鸣。
但是新华社的报道并没有提及的是，在本届联大9月21号通过的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宣言当中，由于几个国家的反对，最初出现在决议草案之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最后的版本当中被替换。六月底五眼联盟的五个国家，就是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一起反对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联大的决议，因为这个短语是中共语言。后来联合国大会主席将这个短语修改为为了今世和后代的共同未来。宣文是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次被拒，显示西方对中国越来越警觉。宣文说，在过去几年当中，人类命运共同体被纳入联合国的决议，有一个成分就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正在扩大，这些引起了西方的猜疑和关注。中国在未来再想将自己的一些理念将它塑造一个全球都接受的理念，这个难度会越来越大。不单只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遭遇阻力，中国在联合国的其他行为，譬如试图重新定义联合国的人权概念，以及争夺联合国以及国际机构的领导权的努力，最近遭受到越来越多的顶回。中国学者王义轨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认同，是因为中国没有同世界解释清楚，只是偷偷摸摸地塞入去联合国通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初是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后来他在众多中国国内和国际场合一次次提出了这个理念，并且将此标榜为中国为世界未来的新秩序提供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国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开放包容，是互惠平等的。习近平后来也都频频以天下大同、天下一家来到展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他又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的理念，符合中国人怀柔远人和和谐万邦的天下观。但是对西方学者来说，中国的天下观不过是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秩序，以实现中国传统的等级秩序和霸权稳定而已。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高级研究员纳德吉罗兰在9月23日在国家亚洲局举办的一场中国眼中的世界秩序理论和实践的视频会议上面说，当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思考中国掌管下的新世界秩序的时候，他们似乎拒绝了西方的模式，转而返回到中国过去的经验，试图从中国过去的经验从天下和朝贡体系之中得到灵感。天下指的是世间万物，朝贡体系就是中国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作为东亚的主导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罗兰又说，中国设想的这个新秩序当然不是对朝贡体系的完全复制，在中共的体系当中还有列宁主义的成分。罗兰和同事用两年的时间试图搞清楚中国眼中的新秩序到底是什么，最后他们得出了上述的结论。9月23日的这次研讨会亦都是罗兰和同事的报告的发布会。罗兰说，中国目前并不企图马上推翻现行的世界秩序，或者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己的影响力。中国目前主要试图在发展中国家，即所谓的全球南南国家，寻求建立影响力。一带一路就是实现这样的秩序的重要的工具。他说，这个是中国对世界愿景的支持。他又说，这一方面是愿景还是非常抽象，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是中国实现的利益愿景的具体的方式，因此这些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的工具。中国政府对此其实毫不讳言，他们说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但是罗兰说，中国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这种等级制的非对称的关系，令他禁不住联想到朝贡的体制。他说，中国是最大的、最强亦都是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其他国家就是较细小和较弱的国家，他们围绕着中国运转，控制不是直接的，不一定是通过征服、军事占领、变更领导人或者是派代理人去这些国家或者是地区来进行的，它是松散的，是一种 宽松的控制，主要是通过这种权力的不对称以及中国自身的经济影响力和小国之间的依存关系来进行的。对他来说，这些是中华帝国和附庸国之间互动的二十一世纪的翻版。他说过去那些附庸国的领导人通过和中国皇帝的关系建立起自他们自己的合法性，而目前一些威权国家政府亦都是通过他们和中国的关系来寻求自己的合法性，令他自己不被国际社会孤立。他说柬埔寨和中国的关系正是如此。不过罗兰在报告之中写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华丽言辞的背后是中国按耐不住的想要行使不受挑战的权力的渴望，这些实质上意味着削弱和取代美国的霸权，并且最终用中共自己的霸权来取代美国霸权，以及和他息息相关的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价值观。史丁生中心的孙伦认为，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天下大同和世界和谐等的理念根植于等级森严的儒家文化。他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之中这样展述儒家的等级的观念，就是尽管强调道德和和谐，儒家文化更在意的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森严的等级。在中国有关世界秩序的理念当中，和谐并不是源自平等，而是根据参与者的物质和道德能力而指定的，并且得到良好执行的等级角色和责任。和谐能够达到的是因为每一个参与者安守自己指定的本分，而不去寻求挑战秩序。孙文又认为，中国目前外交与会之中的大国风范、大国引领、大国担当的讲法和心态，其实从中国历史上最高光的汉唐时期中国人的天朝上国的心态并无不同，显示了自己在文化和文明上的优越感。他说他是一个中央大国，其他都是蛮夷，他要通过中央大国的风范，通过他的能力来帮助这些蛮夷的地区实现智化，实现对他们的教化，将他们都教育成好似中国一样的文明人，在这些中国的几千年的基因里面是存在的。他说这样的基因很难不影响到中国现代的外交关系，就是中国并不习惯以一种平等和商量的心态来跟周边国家打交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2010年的一番大国小国的言论就是例证。当年他在东盟会议上面对亚洲其他国家发出警告，说中国是大国，你们是小国，这些是事实。何天木是美国南德公司国防问题高级研究员，他说虽然中国一直强调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和强弱一律平等，但是中国真正希望建立的是小国对中国强烈的依赖的关系，这样中国可以对小国予取予求。他觉得因为现代体系里面不再有附庸国和凡俗国，中国和小国的关系更似恩人和客户。他说这是一种互为的关系，但是存在低贱和高贵的分别，是非常具有等级性的。何天木又说，中国讲的大国担当、大国责任，不单止表示中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承担更多的领导责任，这些也等同于中国希望有更多的影响力、有更多的力量来到决定全球未来如何运作。他说中国告诉台湾知没有海峡中线，就体现了这样的心态。何天木又说，塔吉克斯坦一名官员曾经告诉他自己和中国官员打交道的经历，何天木援引那个官员的话说，你们知不知道他们不是在这里问他们是不是有兴趣加入一带一路，中国人走到塔吉克斯坦人面前向他们展示了一张一带一路的地图，展示一带一路在塔吉克斯坦所经历的路线，他们甚至都不问塔吉克斯坦人是否愿意加入一带一路，他们认定塔吉克斯坦人一定会同意的。孙文仲认为，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和西方的霸权稳定理论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霸权稳定理论指的是当世界存在一个单极霸权，而这个单极霸权又愿意通过自己的国力和影响力来到执行一套满足于霸权需要的 國際關係體系和國際秩序的時候，這個體系和秩序就是穩定的。這個體系只有霸權衰落，抑或霸權沒有意願維繫，或者霸權遭受到新霸權的挑戰的時候，才不穩定。而中國的天下觀設想的一個以強大的道德上仁慈的國家，或者是文明為中心，或者是由它主導的世界，在中國來說就是建立一個中央王國。這個中央王國有能力又有意願通過外交威脅或者勸說的手段來到抵禦或者擊敗挑戰，來到維持這個等級秩序以及和諧的體系。孫穎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會被西方接受，是因為這個理念並沒有解決現行國際關係體系之中的各個主權國家之間的不同利益的矛盾。中國提出的合作共贏的辦法隱藏了或者掩蓋了中方獲益和其他國家獲益不平等的問題。一帶一路引發爭議就是很好的例子，越來越多的國家擔心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他們是否損害了自己的主權完整，同並且將自己國家的金融安全置於風險之中。孫穎又認為中國最近對新疆和香港的政策令到西方更沒辦法接受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以上是美國之音司陽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的一個訪問和一本的聖經，為什麼令到強權中共是如臨大敵呢？是不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當地時間9月16日上午，山東省聊城市高唐縣趙寨子鎮67歲的戒先生被逃亡海外的仔告知，郵件追蹤顯示從美國寄出的快遞已經在鎮上被簽收了。戒先生於是騎上電動車前往鎮上的快遞站領取。戒先生在快遞站取了包裹，轉身騎上電動車打道回府。這陣時一伙人從一架商務車上跳下來攔住了他，將他的電動車一把推到路邊，叉住他的頸將他押上車，一路開到鎮上派出所。戒先生被帶到派出所戶籍辦公大廳旁邊的拘押室，雙手被手鏢鎖在高高的窗上。從美國寄給他父親快遞的是32歲的戒立健，中國的訪問，美國的基督徒。他告訴美國之音聽，快遞包裹裝著一些保健品，腰痛膏藥和安眠藥，這些是給他爸爸緩解關節炎和腰疾等不適的。另外還有6本聖經和一些全福音之類的文字資料。戒立健說他聯絡洛杉磯當地華人經營的快遞公司時，這些公司得知包裹中包括聖經，都表示那個不能夠寄，最後一家公司終於答應接受裝有聖經的包裹。父親前一次被捉捕是今年5月中旬，那時戒立健剛剛作為原告正式加入美國佛羅里達州百萬律師事務所就新冠病毒對中共發起的集體訴訟。戒立健說那一次他的爸爸居住的高唐縣趙寨子鎮的住房被政府斷電一個星期，然後他被派到派出所關押將近24小時，期間身體被固定在冰冷堅硬的鐵皮凳上，不能夠活動，雙手鎖在凳前方平板上的兩隻鎖環裏面，房間的空調溫度被開到很低，而他的爸爸只是穿著短袖的夏裝，他出來的時候雙腿都僵到不能夠走路。戒立健說他的爸爸被強迫觀看電視宣傳片，只要一疲勞對方就打開強光燈照射。他們要求戒老先生勸說他的兒子在國外停止針對中國政府的活動，設下上載到互聯網的反中共視頻等一切的訊息，並寫下保證書等等。第二日戒老先生被親戚接出來的時候發燒，前往鎮上的衛生院看病輸液，花了400多元，但是他買的新龍合保險拒絕報銷。戒立健說講你這個我們不能夠報，具體原因你去找政府，去找派出所，他們批准給你報就會給你報。陪伴的親戚問你們這個是什麼的待遇， 保费交了，看病的时候却不能够报销，我们的钱是不是白花呢？对方说，你们做了什么事情心里清楚，我们怎样给别人报销就是不给你们报销，你们自己找找原因。护士站里面的第二些护士跟着说，做什么不好非要做汉奸。介路先生到屋企以后，发现家中已经被政府查抄过，一片狼藉，他们拿走了身份证、户口本和保险卡一些资料，以及1600元现金。七月份身份证和其他的证件都归还了，但是没有包括那1600元。这一次介路先生面对大厅被手镣锁了2-3小时，然后被投入了审讯室。戒立健说，他的父亲问他们自己有什么罪，对方回答，走私邪教书籍，境外输入邪教书籍，走私药品，他被录指纹、拍照片、抽血、抽取生物系统讯息。戒老先生再次被固定在铁凳上，被问是否信教，回答说不是怎样信。为什么手里面有这些东西？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危害吗？身边哪个信教？戒老先生没有回答。派出所轻而易举就了解到，戒立健的姑妈、他的仔、媳妇和女儿都信奉基督教，于是他们一开车到戒立健姑姑居住的另一个镇，由当地村支书领导姑姑和他的仔同住的屋企里面，还有姑姑那个婚后另立门户的女儿的屋企。他们将姑姑和姑姑的女儿屋企里面都抄了一片，找圣经和基督教用品，将基督教挂历撕了下来，耶稣像和相关图片也都取下来，还打烂了一个上架的玻璃，撕下表在里面以马内利十字绣。派出所的人员拿走这些东西，将他的姑姑和他的姑姑新抱女和7岁的孙一起带到赵寨子镇派出所。姑姑的新抱被在北京上班的戒立健表哥打，要他认和带走了，这个是最后一面。他们拍着台问姑姑一家，屋企里面的宗教资料从哪里来，还有什么同伙，一个月聚会几多次等等。期间播放批判包括法轮功、全能神在内的所谓邪教的录像，同时威胁说，你们这个是犯罪行为。戒建立告诉美国之音听，他们对姑姑说，包括你那个侄戒立健在海外经常冲击中国使馆机构，被国家抹黑，被中国政府抹黑，危害国家安全，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全中国人民为敌，被山东省丢了大面，这个是汉奸走狗叛徒，还勾结台独分子。戒立健说，寄回去的有些资料之中包括台湾教会的活动，自己买了几本书，牧师也帮他拿了几本，还送给他一些全福音的资料，因为孙中山也都是基督徒，里面有他的头像，还有他讲的关于基督的几句话。戒立健告诉美国之音听，他们问，你知道这个是什么的行为吗？这个是台独的代表，你们联系台独和境外的宗教反华势力，这个是什么性质？这个是颠覆国家政权罪。你们屋企那个煽颠分子，不理在哪里，在大数据之下一言一行他们都很了解如指掌，不要以为能够逍遥法外，他们一直在这扣帽子恐吓，问圣经寄过几多次，这一次到底还打算送给谁？他们拿着圣经打姑姑的女儿和她的媳妇的头，然后用圣经一页一页的撕毁，并威胁要使他们为这些纸张吃下去、饮下去。姑姑的仔亦都就是戒立健的表哥，当晚从北京赶到赵寨子镇派出所，他们用手镣扣上他的双手。高唐县国保大队的郭廷伟对他又打又刮他的耳仔。戒立健说，期间郭廷伟打电话给他，凡是同他有联系的人全都不得好死。还在国内时，他曾经跟戒立健说过，在聊城他们李局，即是李鹏，高圆圆副院长兼公安局长，聊城市公安局副局长，整死你们一家人都不在话下，就算你们走了，在外面也都安宁不到。 我让你哋死喺外边，得肺炎死，喺美国被打死，你嘅骨灰都唔能够翻中国，就系、是、一直咁喺度闹人。当日介老先生同亲戚一大家人被要求几十次嘅抄自己书写同签名嘅所谓悔过书，仲写咗保证书同反邪教责任书，然后被一一释放。姑姑同佢嘅媳妇以及孙当晚深夜就被放走，其他人都喺第二日，亦都就系9月17日被放出。不过介立健父亲、表哥、表嫂同表姐嘅手机、身份证同医保卡都被收走，话系要调查一啲嘅事情。介立健话：最恶心嘅系派出所攞走嘅一张习近平嘅塑料画像，要佢嘅表姐同表嫂带翻屋企贴喺墙上边。要他们在屋企里面不能够放耶稣像，而要放习近平像。戒立健告诉美国之音，他的故事从父亲戒老先生开始。1991年他的父亲因为不同意隔离邻舍将下水沟延伸到戒家宅基地下而产生矛盾，发生了肢体冲突，对方是村支书的亲戚，人多势众，而戒立健的父亲不占优势，被打倒在医院瞓了4-5日，对方的人则安然无恙，但是戒老先生仍然被安上故意伤害罪，由高唐县法院定罪并被关押2年。戒立健的母亲对丈夫的遭遇不服，到各级政府陈冤，包括县政府、聊城市地区政府、济南省政府，看到地方上官官相护，他将希望寄托在首都北京，在1991年冬天决定进京上访，却从此渺无音讯。那阵时戒立健3岁，后来据目击者说，他的母亲还未走出高唐县就被便衣押上了一架面包车。戒立健说，他们后来维权时试图寻找母亲，有人表示据别人说看到他被押上一架面包车，他们没办法证实，但是母亲到现在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个是事实。祖母带大的戒立健懂事之后，开始跟他的父亲一起踏上维权之路，一是要替父亲翻案，第二是为母亲的失踪寻找答案。不过这些举动最终成为了他继续求学的障碍。他对美国之音说，读到高一下半年时被学校强制辍学，他们说经常同父亲去省政府之类的地方维权，对他们学校名誉有影响，自己办退学手续，不办的话他们亦都会强制你退学。那个是2005年在山东省高唐县第二中学。此后戒立健前往自由度更大、风气更为开化的广东省自谋生计，并继续帮父母维权。他因此被捉捕过8次之多，包括被送入精神病院。他对美国之音说，大概从2015年开始，广东亦都留不下去了，大数据的严控导致他的身份证被标示为维稳对象，连屋都租不到。2018年他选择彻底逃离，他说2018年11月离开中国，一路经由非洲最终到了美国，途中险象环生，感觉没有退路，只能够往前走。地方政府知道他出国了，一直通过微信和电话跟踪和劝诫他回头。他们说，你不回来我们捉到你给你判刑，你回来自首，你承诺只要你回去会帮他彻底解决问题，甚至帮助安排工作或者启动自己的生意。他们还说，我告诉你们，只要活着一定要在外面将他们的各种恐怖手段讲给全世界听。2019年平安夜，戒立健经过在非洲大陆历时1年多的漂泊，到达美国纽约，后来落脚西海岸的洛杉矶。他家乡山东当地的维稳官员没有忘记他，他们更加害怕了，对他如影随形的软硬兼施，变本加厉监控和要挟他的父亲，伺机惩罚他的亲戚。一个访问和一本圣经，使一个强大的政府如临大敌。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
是短波7480千克，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是 3W.com。 voacantonese.com， 出台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非洲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